好，请你打开诗篇二十三篇，基督徒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熟悉的一首诗篇。今天我们要来讲大卫他对神的一个敬拜，一方面了解什么叫做敬拜，因为大卫呢是很贴近神的心。那么一个贴近神的心的人，跟他同行的人，他就知道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不但是像耶稣说的我们是好朋友，他说我称你为朋友，就是我们一起走嘛，然后呢我们心事都可以跟他讲，他也可以常常就陪着我们，不管我们是高山低谷。一方面呢，这一位是全能的神，所以当你跟这个主救主在一起行走的时候，那么一方面我们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我是很不配的，很谦卑的俯伏的在他的面前，这是我们相信父子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对父的时候，对尊荣的父亲，这一位我们对父亲我们怎么样？昨天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说呢，我爸爸说话说的不多，可能他每一次讲话讲什么呢，我们不敢不做，那是什么？一个敬畏，一个尊重父亲的位置，就每一个父亲都是有这个位置的，不然的话神怎么会说，耶稣怎么说你要称他为天上的父亲，一方面慈爱，一方面是那个威严。所以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好像我们一定会有一种敬拜俯伏的心。那如果你说我没有啊，我也没有感觉什么叫敬拜俯伏，就是你很敬畏他，你很在意他，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不晓得你拜的是哪一个神了，因为我们这个神太尊荣了，太伟大了。我记得那个马可福音有一个妇女，她患了12年的血漏病，医不好，结果她就想说，我就挤在大家的旁边，我如果她那是她的想法还有她的信心了，去摸一下这个耶稣的衣服的穗子，她这样认为，那我就沾到她的光，就被医好，她的信心好，结果真的好了。耶稣把他叫出来，耶稣不想让他偷偷的这样走了，因为人跟主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有好处，而是跟他的关系，同行的关系。你知道圣经上怎么形容这个妇女的第一句话吗？她怎么样？她俯伏，而且很敬畏害怕，他被医好了，他竟然非常，他没有说哎呀很高兴，谢谢你哦，你是我的恩主哦，你医治我，他不是这样，他对他的那个能力，他本来有这个信心，可是当真的这样的时候，很震撼的时候，他整个就俯伏下来敬拜他。这圣经形容说他很害怕，畏惧了，可以这样讲，不是说害怕，不是说怕耶稣，而是畏惧。所以当我们跟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敬畏，圣经里面讲敬畏，如果只有畏只有害怕，那不是我们对神的关系。如果你害怕，你怎么会跟他走在一起呢？你是愿意跟他同行，可是你又尊重他，你又尊荣他，你会有一种我们圣经说俯伏敬拜，这个就是敬拜。当我们对神一个尊崇的时候，这个就是敬拜。所以今天呢，我们最后要来谈从大卫对神的那个敬拜的态度、敬拜的心意，让我们学习。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我们的神，这是不能没有的一种心态。好，那你现在打开在你的诗篇23篇，我们很慢的、很注意的把它念过一次。因为大卫是神所拣选，来，请坐，崔品，非常欢迎你哈。神所拣选，而且是跟神很近的一个以色列的王哈，他拣选他成为王。你们的讲义上有一节是提到说，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8节有没有看到？你们的讲义上有没有撒加利亚？有没有出来？帮我看一下，还是只有我印出来？你们有吗？是吗？你们的讲义上面。 撒加利亚十二章八节有出来哈，好，一起来。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的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好，我们以前很早以前就讲过，大卫是被任命的，是被指派的，而且是被选出来的。不要忘记，有扫罗也是被选出来的，可是他却没有归队，却没有在他的位置上面好好待着。好，后来他就远离神了哈。那这个大卫呢，在这里形容说，虽然是软弱的，记得神不会拣选很强的、很强势的，或者是很自己觉得很有能力的啊。这里说大卫在他们中间软弱的，像大卫，他说如中间软弱的必、就像大卫一样。我们讲过大卫的软弱，大卫的失败，大卫的家必如神。哇，这个形容词很神奇耶，也很怎么样 powerful 哈、啊，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意思是说大卫是神所命定的，你看到大卫就等于看到神一样，因为他跟神的心是在一起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来，今天要用 来特别强调的是大卫跟神同行当中对神的敬拜。好，这是下好最后一项。好好，那么现在打开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念一次来，我们一起很一面念一面想那个图案好吗？比如说看到青草，看到溪水，哈，一面想那个图案，慢慢的念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
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的油膏
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就停在这里，你的圣经先不要翻掉哈。那你看一下下面那个经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五节有出来吗？
有
哈。好，这个在敬拜的部分第三的尾巴，敬拜的部分，我们一起来。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在这里提到大卫，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他本来是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让神用一个小牧童去做这个做那个，而且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可以说是第一个王了。好，他说到一件事情，他说神却我那么不配，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个是敬拜神的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要是跟神有约的。就像早上啊，这个Dr. Rife 他一直提醒我们，你要跟我们这个教会跟基督的肢体有一个认证哈，不是只有认同，认同就是我想这样一个认证，就好像身份证一样，我就是这个家的，我就是教会的哈。你一定要在这个约里面。为什么这个约很重要呢？因为你的圣经，请坐请坐好，找位置坐。你的圣经不就叫做什么？旧约、新约，有没有？旧约、新约，哈。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说认证的意思是身份证的话了哈，可以这样讲哈。那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凭证，就是因为神跟你跟我跟我们有约。等一下我解释哈，这个约哈，在大卫的时候叫做旧约。那么在这里呢，当他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知道神与他有约。当你跟神有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会跟谁约？讨厌的人，亲密的人，高兴去见的。有时候跟医生也是有约的哈，那至少你是要去那边得好得益处嘛，得医治嘛，对不对？你乐意去的，因为你不能不去哈。医生在这里哈，我们都讲约哈。那么今天呢，当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这个凭证，这个认证呢，就是刚才所有 Dr. Rav 所讲的一切，就是我们神，应该讲神跟我们有约，神主动的来跟你，我伸出手都来，我跟你约定，这个很重要。人会不会爽约？你回想一下你过去信主的过程到现在，会不会爽约？
会。
我想我们的答案都是会。可是呢，神说来，我跟你约定。好，你把手抽走，抽，再抽，再抽。神放不放？神不放。他不会因为你抽走他约就没有了，不像我们的那个契约哈，几年我们就结束了哈。那因为神跟大卫的家有约，不但只有家，这个国有约。因为到了这个玛利亚要生儿子的时候，要生耶稣的时候，之前天使就跟他说怎么样，他要成为国君，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国，他的国政直到永远。所以以后耶稣到世上来统辖管的时候呢，是永远的国。大卫这个是一个旧约，是一个影子哈啊。为什么说旧约新约呢？旧约是一个影子，一个模式，但是所有这个影子里面的特征意义不会失去，不会说啊到新约了，所以旧约怎么样？已经退化了，已经就像我们穿衣服，好像退流行了，就不穿了，对不对？哈，那这个旧约呢，不会退流行，还是在那里，而是新约把这个旧约呢，就弄得更清楚了。影子的话就是模模糊糊，到了这个新约就更清楚了，哈。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讲这个约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先稍微把我们刚才念的诗篇二十三篇稍微过一下啊。一个跟神的心意很亲近的人，一个神所拣选，即使他有失败，他有软弱，但是他总是抓住神那个约定的手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会有三种我们都会有的现象。第一个，生存问题，我怎么活着？我需要吃，我需要喝。圣经说，我们的天父如果提供给麻雀，可以不种不收都可以有得吃啊。这几天我们在这个讲这个飓风啊，什么时候？你知道谁会先跑吗？动物，动物先意识到说：“哎呦，要来了！”他们会躲，哈。他们可能没有像我们那么害怕，他们本性嘛，他们本来本能哈。所以第一个生存，就是刚才你念到了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有草吃，有水喝，不就够了吗？”台风你要买什么东西？你不会去买鲜花，你不会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面包、水还有光，对不对？会发亮的，对不对？人需要的不多，弟兄姐妹们，我再提醒一次，不要把你的生命搞得生活搞得太复杂。如果你太多的时候呢，这些生存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呢，你会忘记，事实上你有生活要过。什么叫生活？不是只有我可以活下来，我还生存着一口气在呼吸。生活就是一种我的内涵。我们不是动物，只有求一个吃了，然后呢 啊，今天像那个你养的那些啊鸡也好，牛也好，羊也好，他们你也把它喂得饱饱的，对不对？那有一天他们结果就是被宰。好，那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存之外，我们有生活。他把我带到青草地，安歇的水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生活。你的心灵有一个清脆的生命力吗？你的心灵有没有一种安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生活，对不对？我们讲情调也好，我们讲享受也好，好，那后面有一句话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吃得下吗？敌人面前有人伤害你，你吃得下吗？吃不下，睡不着。可是为什么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他怎么还记得那个宴席呢？因为他吃得下。这个叫享受。生活就是你的平安，你的安息，你心情的安息，你不慌张不忧虑哈。还有呢，你的享受很多方面，你可以从那里面得到乐趣的。这是我们的权利，生活的享受，生活的乐趣，生活的里面的安息，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是你的责任。你要去经营，你要去安排，你要去经营。同样一个房子，同样大小的，一样价钱的房子，给不同的人去买，你进去看他们的那个 decoration 怎么讲，装饰会不会一样？不一样。所以那叫做经营。有的人喜欢干干净净的，有人喜欢很多很漂亮的图案，有的人呢虽然很漂亮的房子，可是怎么样？
乱七八糟
不一样。那个我不是说要装饰很漂亮那才叫做生活，不是这个意思。你有去享受这个房子吗？所以这个叫做生活。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说，虽然我有敌人，虽然我有很多冤屈，虽然我有很多，当然冤屈太多了耶，包括儿子的这个叛变，包括扫罗王对他的一种伤害，妻子轻看他，这种太多了。但是他说，我还是一样可以经营我这个很好的一个 quality， 一个值，生活的值，最重要的，这个会过去。有一天你就不需要面包了，我不晓得到天堂吃不吃面包了哈。但是圣经没有讲这个生命果子，对不对？好像没有，它有那个各都有不同的季节的果子哈。但是呢，这个呢，你就不用愁了。今天我们常为了这个愁哈，哎呦，明天的钱够不够？我下个月要交什么够不够？我买这个房子够不够？到时候就不用愁。你不喜欢这样吗？好像我们很乐意哈。我。就是好像我们很喜欢去买一个东西，然后呢分期付款也好或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焦虑重担拼命哈，这个就只有在生存而已，而且这个生存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现在最重要的，在这个诗篇里面有生命，这个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的一个最大的确据。最重要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它是永远的，永远的，不会结束的，不是暂时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说耶和华的殿中可以直到永远？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创造，给我们一口气息，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就有这种特权，可以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去住。今天刚好哈，感谢主哈，讲的就跟我们要讲的差不多哈。那个Dr. Rabbi 说到，在主那边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住处。我们那里住的地方，如果你去过的人知道是很简陋的，因为那是度假屋，然后木头的啦，或者是那铁皮的那个可以动的那个活动屋哈。那不是一般人的房子， 有时候有人去找我，第一次来美国哈，我一定跟他说，请你注意，美国的房子不是这样子哈，一定要去带他去看一下那个Linda 许他们家的房子哈，那个才是正式的房子。啊，每一次到飓风的时候，预备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拜拜，因为我们不晓得他会怎么样啊。你想想看，我在那边住了快三十年，快三十年哈，有什么五险呢、啊？有惊无险，对，有惊无险哈，很多惊，包括妈咪的房顶被掀掉，然后整个都要拆掉，都发霉哈，有惊无险。对于这个事情呢，严重吗？如果以我们人生来看的话，一方面是严重，怎么样？你无家可归啊，哈。他一方面也不严重，因为这些房子有的人旧的换新的，小的换大的，然后再由大再换小的，等老了时候再换小的，你们看看人家这样子换的，一直换啊呀。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到美国来都没有搬过家，我们完全没有搬过家，所以呢很新鲜啊，有点新鲜。对，你们可能不了解我的心态哈、哦、我就想说这种时代的话，总不会没有房子住吧，没有地方住吧，哈、哦、呀、妈咪常说，如果我真的没地方住，我就跑到中国去了，因为他中国有很多儿女呀、啊，称他为妈咪，很爱他的，巴不得他赶快住到他们家去的，哈、哦、呀。所以这个房子，你说重要很重要，严重也是严重，但是呢，我就体会得到，对我来讲，因为你把握不住嘛，而且那个房子其实是。早就该要坏，就要坏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留到现在，真的是神的恩典哈、啊。但是我们也不在意住怎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们家的。我不说你不能有大房子哈、啊，好好享受你的房子。但是我呢，对我来讲，没有什么让我太在意的地方。所以呢，这里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当然，你跟人一起，让他陪你走过人生道路的时候呢，你是回家。回到神的家去，直到永远。而且有一件事情，他说必有什么？必有恩惠慈爱，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约，一个永约。必有，只要你不离开神，只要你让他握着你的手，那么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而且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有，其实这个时候就有了。你说那为什么有些人那个基督徒他们也挨饿，他们在挨饿中体会到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如果没有一些世上的难处，生活的过程的难处，我们有时候体会不到什么叫做神的恩惠跟慈爱。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家有很多的米，你就不会想说那个没米吃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当你没有到有的时候，你就怎么样，突然间知道说，哎呀，好宝贝啊。我们人就是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气喘的一个弟兄，他呢后来他没有办法自己呼吸，所以他就到有一次呢就被急送到医院去哈，然后他们把他挂上去那个氧气罩的时候，他说，哎呀，你知道那一口气呀、啊、氧气送进去那个感觉是什么吗？我们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到这个地步。好，你可以知道捂着你的鼻子不要呼吸，到你不行的时候你就知道，放开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说，为什么我不能享受每一口气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有那么大的一个触动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大卫就抓到这个窍门，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只有一个焦点，就是这一位我在敬拜，我在同行的这一位神。当我讲敬拜，不要想到什么模式啦、唱歌啦，不是这个意思。那敬拜就是我把神摆在一个很尊崇的位置，然后俯伏在他面前，很珍惜的跟他在一起。好，我们看一下你经节里面的啊这个诗篇啊，我看看你们有没有哈？有27篇吗？
诗篇没有，没有。 84篇，
没有27篇哈，23篇，27篇。好，那我们看84篇好了，太多了哈，大卫的事实在讲不完。
84篇，
来，84篇一起来。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好，我讲的那个27是这样的，我们不要翻了哈，因为时间我们不要翻了。他前面形容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高台，我还怕谁呢？开始往下面讲什么，讲说我有敌人要攻击我，他就在正在被追杀的时候哈，27篇。然后接下来那一句话他说呢，我要到神的殿中，神的殿中哈，这个当我们说神跟你立约的时候，意思说你以后要跟他永远的在一起，那么在这里形容殿，刚才那个 Dr. Rabb 很有意思，他把我们要住的地方形容的比殿还要辉煌哈，所以你要想到你以后是要住在殿中哦。好，所以现在的房子怎么样没关系，现在你的空间多大会过去的，但是你要确定你要跟神有约，你是在以后要在殿中直到永远。在那里我刚才讲到哈，大卫他的诗他就是说有敌人有什么，然后他说我要到神的殿中求问。通常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求问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种事情，神啊，为什么我这么的忠心还要被人家追杀，神啊，为什么我今天好好的一个人，你没事你把我怎么样，叫我好小小的一个孩子，帮我叫我去当以后的王，结果呢现在呢落魄到这个地步。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要求问是什么，我到神的殿，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对不起，还是看一下好，这样比较好，你们比较深刻。10篇27篇找到了吗？那一节到第几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看到了吗？他进去不是说神啊赶快帮我把敌人杀掉，你帮我伸冤，他说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确定我是在耶和华的殿中，而且呢常常在里面求问，有事情我不明白我跟你谈没有关系。他要见到神的容颜，今天对大卫来讲不能没有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跟他在一起，神成为他的牧者。所以刚才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诗篇啊，虽然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因为你跟我同在。而且有时候呢他的杖他的肝也会赶你管教你哈，然后让你的灵魂苏醒，只为了要让你走到这一条对的路，直的路，可以通到神的殿中的路。这是大卫所谓的，他可以说我们这个诗篇里面的敬拜的一个怎么讲呢，大师哈，因为他把所有敬拜的诗歌都放在里面。今天很多我们的那个诗歌都用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唱的哈，敬拜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的这个诗篇里面有很真实的情感，包括我们对神的一个俯伏，包括我们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总之敬拜就是神是中心，他是焦点。我昨天问我们的培训的那个团员一句话，我说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谁是观众，谁？台下的人，耶和华神是观众。敬拜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在他面前怎么样，他是在看的，他在听的。所以我们常说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人生不管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只有盯着神，然后他满意了，他了解我们就够了。 这个是大卫的人生的这个敬拜。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要来看一下这个，再回到这个约的事情哈，我们稍微再更多的了解。我们在上这一课的时候呢，一方面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基督徒的教义概念，所以我会提一些教义的问题哈。那上次你记得我有一个救恩的这个经节放在哪里呢？我回去的别再起步成就吗？我看一下哈，这最后可能是旧的经节了，我以前提过哈，就是呢以前提过说大卫寻求救，从让我重寻救恩之乐，然后他也常常讲到这个救恩。救恩的这个词呢常常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提到，拯救我的或救恩，一方面是说有一个拯救的主，一方面是说怎么样，是恩典，不是我配得，也不是我能换来的，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还有他的恩典哈。那么这个救恩本身哈，对对，有，我上我就不看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看了哈。好好，就是他不是只有那个，还有很多，我就才提到这个救恩。所以在大卫跟神的同行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他知道他这个人需要被拯救。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需要被拯救。好，我们现在可以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后面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先看，我们先看十五节，先看十五节。如果人需要记圣经，这里应该有中文的哈。希伯来书第九章，
你说你要那个，不需要。
先看十五节，有吗？等一下，好，一起来念来。
他做了新约的珠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王朝之人得着所应永远的。
好，先到这里，先到这里哈。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什么叫做新约？就是当他在让跟他的门徒过最后一个他在世上的逾越节的时候，他说我要跟你们立新约，不再是旧的了。什么叫做新约？好，我们再往下看哈。这里提到说他成为那个新约的中保。以前呢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现在是耶稣就在这个约的当中，让你知道说这个约是不会变的。好，那么这个约的内涵是什么呢？是耶稣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受死，然后付了我们的赎价，让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应许。好，那我们现在再往后面看，我们看一下跳到二十节，跳到二十节。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耶稣讲到新约就是用他的血好来立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守圣餐的时候那个饼和杯，那就是一个 symbol 哈，一个预表哈。二十节，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在旧约是一样，因为以前要杀那个牲畜嘛哈，那现在呢也是一样哈。第二十一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就是耶稣的血成为代替的这个每年都要献一次的赎罪祭哈。好， 那么第二十二节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概念来，第二十二节来，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句话是定律，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神就这样子定了，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办法除掉我们的罪，除掉你的罪，除掉我的罪，这是神的规格。就像你进到美国来，他要你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公民一样，好，很多种人、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就是要这样，所以以至于他的儿子耶稣的生命成为这个约的一个什么代价啊，因为他的血来洁净我们。好，那我们往后面看一下，二十七二十八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个时候的拯救是一个怎么样完全的，到最后终究得救了。我们现在还在什么下得救的功夫，我们要完成我们这跟神在一起的这一段啊。刚才Dr. Rob 也讲了，我们是起点，然后要向终点走，还没到呢，记得还没到呢，所以不要太得意，或者是怎么样，太挫败，很灰心，还没到呢。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就像大卫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说，我渴慕神的殿宇，我希望我们的心里的渴慕不是我们家里面那个房子，它会坏，它会旧，它会让你觉得怎么样，到个地步呢，连看都不想去看它。刚开始买的时候可能会了，你心想哎呀我要怎么样哈，但是呢，大卫总是有一个焦点，我渴慕神的愿语，那个永远的，而且呢你都不用付上任何的价钱，那么好哦，房子你不用付价钱哦。我们在这里人生的一件大事是什么，不是最大的，可是一件大事什么，买房子，对不对？每一个年轻人到个地方都要买一个房子，是不是？这不你的过程当中的吗？有没有？都会嘛，是不是？因为我要生存啊，我要生活，所以我需要买房子啊。好，从租到买，但是呢，这个神的殿中是永远的，而且是神伸出手来说：“来，你跟我和好了，就这样子抓着你了。”除非你摆脱掉，像扫罗他摆脱掉。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今天我们跟神在一起同行，会产生一种敬拜的心，感恩敬畏，我们会很专注的来敬拜我们这位神，俯伏在他面前，因为实在是太不可想象，一个尊大创造的主宰竟然让我称他为爸爸，而且呢管我吃管我喝管我的生存，还怎么样调整我的生活。他说不要忧虑，你要常常喜乐，你要感恩，他要我们生活的怎么样，很有品质啊，很有尊严，很有品质，然后他说最后永远的跟他一起同住。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跟神的同行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因为神跟我们立的新约，我们可以被拯救，你可以有这个资格。第二个，当我的人生的每一步在进行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不知道什么会发生的时候，他跟你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哈，你与我同在啊。第三个，最后你的期待是跟他同住。所以今天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你有确定你是神的儿女吗？不用回答我 OK， 你心里面有确定你是神的儿女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就有神儿女的跟外面像早上讲的说不一样的一个表态， 我们会有跟外面的人的世界上的人不是神的儿女的人的生活有不同的一些品质，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那你就会很乐意的跟这一位爱我们的父亲救我们的主一路跟到底，啊，好，那我们就把大卫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讲到这里，啊，所以希望我们学习大卫那种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敬畏，一个呢能够跟他靠近，啊，让我们从这个，啊，这次的这个台风之后呢，啊，这个飓风之后呢，思想说我要考虑到我住的不是现在，是以后要住在哪里，啊，好。